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3年旧金山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弯心透骨中修取明理情，作者旧金山湾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5号。师尊好，各位同修好，离上次写修炼心得交流已有9年了。在这9年的风风雨雨中，我经历了放下各种执着心的坎坷，有弯心透骨的痛，也有开创出一片新天地的那种喜悦，更多的是对修炼、对法在认识上的成熟和坚定。下面具体谈一谈一些体会。第一部分，用法中生出的智慧主持正法。2017年起，我开始接触当地的一些社团，目的是继续推广神韵。为了能和对方拉近距离，我分享自己是如何在观看了神韵之后，开始对中共的洗脑产生疑问，从而激发了要了解真相的渴望，然后从一个中共党员蜕变成一个崇尚自由民主的美国爱国者的经历。没想到每每听到这儿，对方都会反问我，为什么不自己充当演讲人和大家分享我个人的故事。有一名女士甚至当场拉我到她俱乐部的负责人那里约定演讲的日期。回到家，我开始沉思，讲自己的故事不难，可是如何运用这机会把真相由浅入深地讲述清楚，并最大限度地推广神韵是一个难题。记得那时纪录片《蚕食美国》刚刚传开，我一连观看了四遍之多。随后在每晚的练功学法之后，我开始整理思路，把以往积累的对中共在美国渗透的知识内容，结合当时大纪元编辑部发表的特稿《共产主义不是出路而是绝路》，再加上《蚕食美国》纪录片里讲述的共产思潮对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构成的威胁，在短短一周的时间，我就完成了演讲的大纲。几个星期后，我尝试在一家俱乐部做首次演讲，我开始讲述自己曾经是怎样一个铁杆小粉红，与来自台湾的朋友在台湾问题上针锋相对。由于在观看神韵后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从而激发起对真相的渴望，在经历了一番艰难的探索之后，我总结出共产主义的两大特征，凶残与欺诈，并列举了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来佐证。随后我话锋一转，讲到中共对美国在经济、文化、教育和政治等领域的渗透，然后引申到斯考森在1958年出版的《赤裸裸的共产党人》中45条共产主义如何颠覆美国的规则。最后我郑重地告诉大家，在这场正义与邪恶的生死对决中，不要失去希望，因为神韵正在用它纯善纯美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在洗涤着人们被共产红魔控制的思想。如果说多年前一场神韵促成了我人生中最大的转折，那么我们今天齐心协力，就能共同缔造更多的奇迹，唤醒更多的民众。话音落下，人们热情地起立鼓掌，纷纷走上前来与我握手。许多人告诉我，这是他们听过的最好的演讲之一。当晚，我便接到了来自北加州一家最大社团的邀请。随着演讲风格的日趋成熟，我加进了英文大纪元中一些揭露中共的内容。这样一来，我便可在结束时同时派发英文大纪元报和神韵的宣传册。时至今日，每当我参加一些保守派团体的活动，都会有似曾相识的人们迎上来，告诉我他们是如何喜欢神韵和英文大纪元时报。回想起当时的整个创作过程，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我深知是因为自己的修炼状态符合了法在那一层次的标准要求，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从而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直以来，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我在常人社会工作中积累的经验、知识和技能可以运用到正实大法的项目中去，而在修炼中开启的智慧、升起的正念和在大法项目中产生的自信，又可以充分运用到常人社会工作中去，在工作环境中去救度有缘之人。疫情期间，我整天在家远程工作，用视频电话与美国各地还有欧洲、亚洲的同事开会，于是我有了利用视频电话来推广神韵的想法。有一次，一个在市场部的同事缺席了我组织的每周例会，事后他单独打电话来询问项目进展。其实我们并不熟悉，但在交代完工作后，他即将挂电话的那一刻，我拿起神韵的宣传手册举到摄像头前说，我刚好收到这宣传小册子，你知道神韵吗？他说不知。我旋即向他介绍起神韵，讲得眉飞色舞，仿佛他是一名我在商场卖票的顾客。他静静地听着，脸上渐渐露出喜悦的笑容。之后他带了家人去观看神韵，还接受了采访。另一次，我因为工作关系结识了一名颇有名气的教练，他曾执教过世界冠军、澳大利亚冠军和世界各地许多领先企业的高管和专业体育团体，还出版了两本畅销书。我的部门安排我一对一接受他的远程培训，期间我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回答他提出的一些问题，让他感觉到我与大多数人不一样。随后我找机会向他介绍了当时正在澳洲巡回演出的神韵，他带着家人和朋友去观看了演出并大加赞赏。在培训结束时，我又向他讲述了大法的真相，他欣然接受，并许诺会拜读转法轮。我团队中有一名员工来自南美国家哥伦比亚，我尽量按照真善人的标准来管理团队，渐渐地取得了他的认可。后来他告诉我，因为我住在深蓝色的加州，又来自共产中国，他原以为我准是一名左倾主义者，后来我成了他最信任的人。他在去欧洲旅游时给我发来一张照片，那是在一街角的墙上赫然醒目地挂着一幅法轮大法好的黄色条幅。看着照片，我欣慰地笑了。第二部分，放下自我，宠辱不惊。在几年的时间里，由于个人演讲的关系，我在北加州的保守派团体中积累了一定的人脉和影响力。2020年初，武汉封城伊始，因为有亲人在武汉，我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几千字的文章，谴责中共对真相的压制掩盖，并寄给了所有我认识的人。不到一天，我收到了几十个回件，其中一人说，你写得太精彩了，可是文章也太短了，我还想继续读下去。后来因为这篇文章的关系，平时一贯只邀请全国重量级人物的自由论坛向我发出了演讲邀请函。随着我的演讲越来越受欢迎，有人建议我去白宫做总统的顾问，有的专门把我作为筹集资金活动的明星人物，不少人怂恿我去参加州和县一级的竞选。渐渐的，我开始有点飘飘然了，那个隐藏的自我开始不自觉地慢慢膨胀。记得在一次几百人出席的大会上，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当我讲完后，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缓缓走下台时，主持人伸出手，绅士般地上前扶住我。在经过一名男士时，他抓住我的手，把一枚大会的勋章放在我手心上。回到座位上，我美滋滋地等着更多的恭维和赞扬。可是因为大会紧接着要进入下一个议程，人们都忙着做准备，对名的追求和渴望让我心里掠过一丝失望。有一些电台邀请我做访谈，当听众反馈说这是一期他听过的最好的节目时，我萌生了想把节目链接保留下来的想法。目的是什么呢？还是想作为日后显示的资本吧。在早期推广神韵的时候，作为推广神韵演讲报告团队的协调人，我曾经和本地一位主要做演讲的学员联手参加了许多俱乐部的午餐会， 结识了不少人脉。在自己开始做演讲后，有时遇到以前结识的人，被他们当面夸奖时，我心里会暗想，他是不是暗示我比那学员讲得还好啊？其实那位学员的文化底蕴相当深厚，对时事分析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可谓是一位久经沙场的猛将，而我只不过是在一个主题上做得稍微突出一些，在其他很多方面都还欠缺。有一次，一位刚听了那位学员演讲的女士给我来电话，兴奋地告诉我她今天见到我老板了。其实她与我从未见过面，但因为和我都是同一家俱乐部的成员，她特地打电话来向我夸奖那位学员。可我一下就受不了了，争斗心、妒忌心马上就起来了。我冷冷地回答道，我们过去是一起合作过，但他不是我老板，我们都是义工，我有一份自己的全职工作。他明显感到了我的负面情绪，马上就客气地结束了谈话。放下电话，我还是愤愤不平，甚至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每每想到这件事，我都还会耿耿于怀。注意到这些肮脏的心之后，我努力在平时修炼中把对名利和自我的执着看淡看清。由于工作职务的关系，我与一些在公司金字塔最上层的高管联系密切，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也正因为这样，我时常感到自己距离常人权力和欲望的大染缸很近，新醒官时时有，稍不注意就会被拽下去。一次，一名老总跟前的红人觉得我提出的工作方案侵犯到了他的利益，他一改平时的温和，生硬地打断我的论述，甚至稍带训斥地反问我，言下之意我不懂业务。我当时并没有理会他咄咄逼人的眼神，继续平静地陈述自己的观点。渐渐他的语气放缓了，开始微微点头。最后他轻声提醒我，下周他会飞来总部开会，不要忘记我们单独见面的时间。几个小时后，当我回想起刚才通话的场面，我猛然意识到参加会议的还有其他几名同事，其中包括我自己团队刚刚招聘进来的一名新手。这一下我有点挂不住了，觉得既丢了面子又受了委屈，这人怎么这样，这不是当众羞辱我吗？这么感情冲动，还想有朝一日当一把手啊？并想着要在老总面前吹吹风，让老总知道这人并非他想象中的那么优秀。一时间各种负面思想翻江倒海地涌上心头，真如师父在大法中提到的那人的翻版。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有人我也有人，咱们干吧。可是想到自己是修炼人，我努力克制着，强忍住怒火。一天两天，我内心的怒火渐渐平息了，再到没有任何想法。几天后，我能坦然认识到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所说的，对的是他，错的是我，并真心地把他看作是等待救度的有缘之人。几天后，当我们一起出席会议时，我特地挑选了一个边缘的座位，不去抢他的风头。看着他坐在会场的中心侃侃而谈，我由衷地向他投去欣赏的目光。第二天，我再驱车几十英里路从家中赶去，和他一对一地讨论工作。当我们分手时，已经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为日后讲真相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第三部分，消除怨恨心，走出磨难。在我有幸得法后的第二年，父亲看着我身心的变化，也加入了修炼的行列。几年后，在我的劝说下，为了能有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父母正式把家从大陆搬到了离我家开车仅几分钟路程的一处舒适的住宅。在旁人眼中，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孝女，不仅劝说两位老人留在我身边，而且在经济上、在生活上全方位照料他们。表面上我谦虚地说，是我只做了修炼人应该做的，可实际上我自己心里却觉得越来越苦。父母由于语言的障碍，再加上不会开车，我责无旁贷地成了他们的司机、家庭财务管理员、 采购员、维修工、翻译和私人助理。父母一遇到什么事，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给我打电话，不论我是在开会还是在出差。有人通知他们停电，听不懂，马上打电话找我。身体不舒服，打电话问我是否可以吃药。想给别人做月下劳，找我。记不起什么时候看医生，找我。电脑坏了，找我。别人告诉哪里有促销折扣，找我。不满意人家的上门服务，不好意思当面说，还是找我。有一阵子，我带父母看了7名不同的医生。另一次，他们要拔牙和装假牙，觉得就近的牙医诊所设施太差，挑选了远在旧金山的一家牙科学校。这一看就是半年，每次我都要提前下班，深更半夜才回到家。一次，母亲最小的妹妹从澳洲来看望他们，目睹我肩上的担子，第一天晚上她竟然彻夜未眠。日积月累，我的怨恨心开始不断的滋生，终于在去年达到了顶峰。父亲由于长期照顾患帕金森病的母亲，在疫情期间开始不断消瘦，体力也大不如前。终于，他抵不住医生的劝说，同意去斯坦福医院做消化系统检查。第一次去了，花了半天的时间，没有检查出任何问题。回来后的第二天，他却突然腹痛如绞，马上去了急诊，但也没有检查出什么，就不了了之了。一年多后，经不住医生的再三劝说，父亲竟然又同意去同样的医院做更全面的检查。这回我气炸了，当面数落他不吸取教训，不用修炼人的观点去看问题，没有正念。父亲听了默不作声。记得那天我开车接他去医院，父亲上车时，我装着全神贯注地聆听工作会议，没有搭理他。我们一路无语。一周后，父亲突然小腹剧痛，不能进食，开始了与死亡的挣扎。我奔波于急诊、母亲、工作和家庭之间，心力交瘁，越来越用常人的态度去看待眼前的磨难。有同修了解到我的处境，想帮助我发正念，清除邪恶对父亲的干扰，却越发越觉得不对劲儿。最后，同修与我交流，我才幡然醒悟，原来这一切都是我要修的，是我的怨恨心促成了这一切。我恨父亲不精进，用人心去对待身体的病痛，其实背后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是嫌麻烦。父亲的医生很强势，每次父亲都拗不过他，同意这同意那。我与父亲交流后，他总是要我去和医生解释，取消先前同意的事情，把难题留给我。每次带父亲去斯坦福医院，都要来回花上6-7个小时的时间，带他去看急诊更是漫漫无期的等待。我抱怨他，为什么他不能把自己当成练功人，正念正行呢？这样他病也关闯过来了，带给我的麻烦不也就小多了吗？明白了，我是想用大法做父亲的保护伞，减轻我的压力。在父亲动手术的前一天，我终于鼓足勇气，握着他的手，请求他原谅我的自私。我们彼此凝望着对方，都流下了眼泪。我请求师父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能和父亲继续同修之缘，共同精进。我亲吻了父亲的额头，叮嘱他默念9字真言，一定要挺过来，再去救度他应该救度的众生。回到家，我长时间的发正念，清除自己空间场内一切不正的因素。午夜时分，主治医师来电，兴奋又惊讶地告诉我，手术一切顺利。3周不吃不喝，骨瘦如柴的父亲，奇迹般地闯过了生死关。结束语。曾经，我把修炼和生活分割开来看，机械地在两者之间切换。现在，我由衷地感到，在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钟，我都走在修炼的路上，都有提高心性、磨练意志的机会，这是何等的荣幸。每天，当我在背法、默写法后，合上书本时，都会禁不住想，不知明天会有怎样的考验在等着我，但是不论如何，我定会坚定不移。以上是我今天的交流，有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谢谢师父，谢谢大家。何时？
请听2023年旧金山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体悟大法弟子的责任》，作者旧金山湾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7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第一部分，当初得到法的喜悦。我还记得我是在1999年3月底的时候开始读转法轮，一看师父的书我就知道师父是来救人的觉者，那时候真是开心极了，因为我终于找到了人生真正的目的，师父讲法回答了我人生中很多的问题，那时候我真的开心得无以言表，同时师父给我清理了身体。当时我因车祸而受伤的脖子和腰已经三年多了，我看了所有的医生都治不好，我虚弱到连三岁的小孩也抱不起来，我那时候以为真的没救了。可是就在我看转法轮只三周后，我就突然发现我的脖子跟腰的疼在不知不觉中不见了，那时候我也明白是师父给我治好了，应该说是师父给我清理身体了，同时我身体上的很多毛病也都不翼而飞了，我心里那时真是感激不尽师父的恩典。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练功呢，直到1999年4月底，也就是425的时候，我才开始学功。我太太看到我身心的巨大变化，也很快就加入了修炼的行列。那时候我可精进了，每天都学法练功，有时候等孩子们都睡觉了，尽管已是半夜，我们也一定要练完五套功法才睡觉。练完功已是凌晨两点了，记得那时我跟太太对问一下，那么我们刚才练的功算是昨天的还是今天的呢？那时候我最开心做的事就是弘扬大法，所以我跟同修们办了很多教功班，每个月都在我们城市的图书馆办一次，还有去其他地方办班，例如学校和老人院。来学功的人有时候多有时候少，少的时候只有一两个人，多的时候一个班有30多40多人。那个时候我的心里想，只要有一个人来学，那天就没有浪费时间。得法没多久后，中共的迫害就开始了，那时心情真的不好受，但是我也没有出来做什么事情。直到一年多后，师父在迫害开始后第一次出来跟学员见面，在旧金山讲法，那是在2000年，我也是第一次见到师父，心情很激动，泪流满脸。从那时候开始，湾区的协调人组织了很多的护法讲真相活动，我们去了纽约抗议江轨，还去了芝加哥、德州、加拿大，还去了两次欧洲联合国请愿，要求停止迫害。那时候我出门时就带一个背包，里面就装些真相资料，出门时当我将背包往背后一放的时候，感觉就是像久远以前我出征时把宝剑往背后一放，就是那个感觉，只不过现在我们使用的是真相材料而不是宝剑。当时回头看着那几个年幼的孩子，心里有不舍，可是为了护法，不舍也得舍。有一次我出去的时间比较长，回来后我的大女儿见到我时跟我说，你怎么变矮了？其实是她在这段时间长高了。回想起修炼初期的时候，那时候我确实是比后来的我精进多了。第二部分，走出懈怠。 在修炼这条路上，修炼人有精进的时候，也有不精进的时候。可是我懈怠的时间也太长了，辜负了师父给我们的宝贵时间，在正法时期去多救人。在得法几年后，我在修炼上变得比较懈怠，因为我看到，虽然我们办了很多教功班，很多人来学功，可是能走进来成为大法弟子的寥寥无几。我心里有些沮丧，就没有当初那么积极的去弘法了。虽然师父教做的三件事照样做着，可是没有当初那么主动，学法和练功都马虎了，没有为救人而心急，而是想着这场迫害早点完。虽然我知道自己不精进，可是不知道怎样才能精进起来。还好的是，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会将大法放在第一位。所以我们每年举办的集体讲真相活动，包括425、513、720和其他的游行和讲真相的活动，我都会积极的参与。师父在各地讲法12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修炼呢，有一句话，过去我也跟你们讲过，修炼如初必成。师父在各地讲法12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又说，很多人修炼不成，就是在时间的消耗中他走不过来，寂寞无聊，对一件事情已经熟悉的不想再动了，或者是已经变得习以为常了，什么事情都会使人变得懈怠。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怀疑我修不修得成。我在想，以我现在的修炼状态，真的比修炼的当初差得太远了。我也想修炼如初，可是怎样才能修炼如初呢？可是我好像怎么也急不起来，做什么事情还是那么按部就班的，一点也不主动。虽然在这段很长的时间里，我不太精进，可是师父还是一直在看护着我，一直在领着我修炼。师父利用不同的场合，在我参与不同的项目或者活动中，让我去很多执着心，其中包括去贪便宜的执着和去怕吃辣的执着。一，去贪便宜的执着。有一次我和家人一起外出，中途到一家汉堡店去买汉堡包吃，下了订单，可是当我们拿到了那一包回到车上准备吃的时候，发现里边多了两个汉堡包，想退回去，但已经经过我们的手，他们肯定不能收回去再卖，又想拿钱给他们，但要排队，而且不知道他们可不可以收这个钱，所以决定算了，就赚了个价值2块钱的便宜。可是当我开车走了没多远，就来了个急刹车，刚好有两个汉堡包从袋里掉落在地上，我们立刻悟到我们不应该赚别人的便宜，就算是很小的便宜也不行。二，去怕吃辣的执着。我本来是很怕吃辣的，可是当我做神韵后勤看巴士时，往往送来的食物是辣的，我就抱怨提意见，几年来都是这样。前年我终于从修炼的角度悟一悟，想一想看为什么老是这样，我终于悟到这可能是冲着我怕吃辣的执着来的，所以我就逼自己将那些辣的食物全吃掉了。第一次是要吃一口食物，喝一口冷水，到了第二年，什么辣的我都可以吃了，有时候连水都不用喝就吃完了，给了自己一个赞。后来也从同修交流中知道，为什么留给我们的食物很多时候是辣的，因为很多时候是赞助来的，有时候就只有那些食物剩下，有的时候食物组的同修自己都没有吃的，还让给了我们看车组的人吃。想起以前我的抱怨，真是让我惭愧的无地自容。在这段修炼过程中，除了修去我的一些执着心以外，也让我学会要多考虑别人，要多了解其他同修，从他们的角度看问题。记得刚得法的时候， 我以为自己已经放下了名利情，可是后来发现，名利情的执着还是不断地翻出来，就好像剥洋葱一样，剥了一层又有一层。当我以为自己已经修去了什么执着心了，可是过一段时间它又翻出来。当我以为自己修得不错了，隔一段时间发现自己还有肮脏的思想，私心还是那么重。有时我觉得很沮丧，好像修来修去都没修好，好在有法的指导。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开示，因为你修好的那部分，能成为神的那部分已经被隔开了。我悟道，我现在不好的思想肯定是没修好的表现。我也悟道，正法还没完，慈悲的师父延长了正法结束的时间，那么我们就应该继续修炼和尽量的去讲真相，多救人。在推广神运的初期，我也帮着做，那时候我是因为师父叫我们做，我是因为听师父的话而做，可那时候并没有明白，没有悟到做神运的真正意义。后来当我悟到神运和救人的关系的时候，我才从心中有更多的动力去参与神运的推广。那时我才悟到一点，那就是我们要在学法中悟到了法理，才有动力去精进。在推广神运和做神运后勤的工作中，也给了我很好的修炼机会和环境，从中也让我修去了不少的执着心，例如怕累，怕要找洗手间，睡觉的安逸心，怕吃冷的东西、辣的东西等等。第三部分，悟到大法弟子的责任，体悟救人急。近来学法时，我悟到了很多以前没有悟到的法理，也悟到了师父讲的法，以前讲的和现在讲的是贯穿的。我现在深深体会到师父叫我们大法弟子做的三件事是注视正法，也体会到讲真相的重要性。近来我也明白了，世人对大法的态度决定世人的未来是否能得救的法理。我悟道，因为宇宙是大法开创的，宇宙的特性是真善人，如果世人对大法的态度不好，也就是思想中不认同宇宙的特性，那么宇宙中是没有他们待的地方的。当我悟到师父讲的法理，又看到现在的世人大都还在迷中，还不知道真相，我真的感受到救人急了。尤其是读了师父新发表的两篇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后，我就更加感到要救世人的紧迫，我也感受到我们作为大法弟子重任，肩头真的觉得很重。我们需要大量的全面的讲真相。悟到这里，我的感觉是，不精进不行啊，没有时间可以懈怠了。第四部分，结语。回想自己从小到长大所经历的一切，好像都是为我在正法时期注视正法做的铺垫。小时候艰苦的生活环境帮我消去不少业力和使我建立坚强的意志。生长在贫穷的家庭让我体会和学会关心他人。小时候在大陆经历过文革，后来到了香港，辗转来到美国，在旧金山复杂的环境中长大。这些经历丰富了我活在人世间的经验。在旧金山读高中时还有机会学中文，让我以后可以看懂师父的法。后来在大学读研究生时需要做助教，学会突破内向不敢讲话的性格。几十年的教课工作也训练了我讲话的技巧和了解别人的观测能力，这一切都有助于我现在讲真相的能力。严重的车祸给我带来的伤和痛苦反而让我亲身体验到大法的神奇，这个亲身经历也成为了我讲真相时很有力的见证故事。现在我们看见当今社会的乱象，道德的败坏，看起来好像没救了，很多常人都在讲这个社会没救了。我悟道，我们身为旧金山湾区的大法弟子，是这一方众生的希望， 那么我们就需要大力讲真相，让更多众生知道大法和真善人，让世人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而得救。只有当世人知道大法的美好，他们对大法才有好的态度，他们才能得救。救众生是我们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助师救度众生是我们的责任，做得好是我们的荣耀，做不好那就是我们的罪业。所以我们只有勇猛精进，助师救人，不能只留在家里享受安逸。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社会的败坏和堕落有多快，到处是罪恶，而且是越来越坏。如果人类一直败坏下去的话，没多久你想安逸都没有地方给你可以安逸的了。那么就让我们整体的同修们都动起来，去全面大量的讲真相，救度我们该救的世人吧。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何时
请听2023年旧金山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听师父的话走正修炼的路，作者旧金山湾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9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转眼来到美国已经9年了，在媒体做销售8年中，自己感受颇多，时刻都感到师父就在我的身边。从对美国社会的一无所知，到通过销售跑客户建立了比较广泛的社会关系，通过走小区，在华人小区也交了很多好朋友，在师父的看护下，在异国他乡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我继续完成着自己救人的使命。一，做媒体销售，与众生结缘。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谢谢众生的问候中教导我们，告诉你们，大法弟子是各地区各民族众生得救的唯一的希望。作为销售，我能有机会通过媒体的平台，以拉广告的形式接触到各个行业的人，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救人之路，我也很珍惜师父的慈悲安排。记得旧金山中国城的一位客户，和我们签约后，和他一同做生意的弟弟夫妇俩非常反对，常常说广告没效果，打广告是浪费钱。客户很为难，也表达了他的决定，广告期满后就不再合作了。我想自己是大法弟子，我的使命就是救人，没有被客户不想继续合作的想法影响，也很注意自己对他们的态度，对他们一如既往的热情和耐心。广告执行期间，对店铺每个产品的推广都和他们仔细讨论，写的广告词也直到他们满意为止，没有一丝的怠慢和抱怨，同时也帮助他们做了很多推广的策划方案。广告到期后，当我很自然地拿出合同，问他们要不要继续签约时，他们都同时点头。这个客户和我们合作了三年，直到他被查出来得了癌症的晚期。尽管我们的合同停止了，可是我都定期去店里看望他，给他介绍大法，耐心地教他练功。原本被医生诊断只能活半年的他，现在已经走过了三个年头。每当他被病痛折磨得丧失信心时，我都鼓励他，用我悟到的法理开导他。他现在的精神状态和身体越来越好，可以在店里帮忙卖货了。 我去店里看望他，他说是托了我的福。我告诉他，是他托了大法的福，托了师父的福。他就说，是啊，真是啊。旧金山的华人中有相当多的人是被亲共的媒体毒害的，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有误解。我们在旧金山的粤语电台，尽管播出时段不多，但却如一股清泉洗涤着人们的心灵，传播着真相的声音，为人们提供传统的生活理念。作为销售，我愿意听师父的话，有心愿开辟这个市场，救度这一方的众生。二，去掉依赖心和怕心，开发主流市场。疫情期间，我们媒体的销售团队受了很大的创伤，有一些销售同修转到了其他岗位上，或去了兄弟媒体。2022年，销售团队开发主流市场的一名销售因病业离开湾区。以前我谈的西人客户大都找这位同修合作，他在英国学习工作19年，英文非常好，每次谈客户都是这位同修主谈，我只负责约见做提案。去年3月份这位同修离开后，我心里没有了着落。作为销售团队的负责人，我知道开发主流市场是势在必行，可是团队中再也没有我可依赖的人了。虽然从法理上讲，我知道这是师父要我去掉依赖心，可一想开发西人市场，心里还是没有那么大的底气。今年的神韵晚会中有一个节目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就是赵云单骑救幼主。背景天幕上，武艺高强的赵云一人一马一条枪，抵挡着曹军的千军万马，护着襁褓中的幼主闯出重围。我看到这里涕泪横流，我知道师尊是在点化我，要想救人，不仅要有正念坚强的意志，也要有高超的本领。所以我在每天繁忙的工作空闲，有意识地去学习英文，听英文节目，每遇到不认识的单词我都不放过，记下来，学会它，记住它。不知不觉中，我听懂的越来越多。有一天学法，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这句话，师父用功能把他储存的思维打开，一下子想起来了。我的眼睛久久停留在这句话上，心中求师父加持，如果我有使命救度这一方众生，也请师父把我储存的思维打开，我要尽快学好英语，开发主流市场。因为有这个强烈的心愿，我的英文水平也较之前有了明显的提高。今年4月份，我成功签下了一个曾经和我们合作过的很大的广告。这个客户在旧金山的中文销售团队因疫情被解散，市场推广由总公司的西人团队负责。他们因受总公司不明真相的中文员工影响，不愿意再和我们合作。我给西人市场经理讲了真相，同时也举例说明我们之前和他们旧金山中文团队的合作非常愉快，给他们带来了成交案例。经过2个小时的在线会议，他决定继续和我们合作，一个月的推广费给了我们12000多，是之前合作金额的3倍多。5月份，我和另一个同修合作，由我主谈，签了一个日本名牌车车行，也是一个西方主流的客户。随着不断的学法，我的心也越来越踏实，依赖心和怕心在不断的学法和实践中变小了。尽管我在业务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心慌和焦虑，感谢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三，加入干净世界，纯净救人的心。 有机会加入干净世界的销售团队，我觉得非常荣耀，也更加忙碌了。干净世界的发展速度很快，我们要学习的东西也很多，不仅业务上、技能上要提升，在修炼上也要突破。有的执着心是我以前的修炼中意识不到的。在媒体做销售的8年中，因为有了一些相对稳定的客户群，尽管每天也很忙碌，但在心理上形成了舒适区，自己只是在一种惯性的状态下前行。师父为众生搭建的干净世界平台，一切都是新的，很多东西要从头做。在探索和尝试，也需要去寻找大的销售客户，一切好像都回到了起点。我看到了自己那隐蔽很深的安逸心，心理上还是想舒服。我不断地提醒自己，去掉这个安逸心，不断突破，才能向前走。刚进入干净世界销售团队，谈了几个客户都是有头无尾，心里有点急，想尽快签单。尤其是看到别的同修不断有单进来，我就更着急。师父在各地讲法6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修炼中就是要去掉自己对自我的执着，不能够反而助长这种有意无意在证实自己的问题。我意识到是自己的基点出了问题，我签单的目的不纯，不是为了救人，支持干净世界这个平台，而是证实我不比别的销售同修差。认识到这点后，在和同修去见另一个客户时，很顺利就签了约。同修说，没想到这客户能这样顺利，因为根据他之前的了解，他需要和他爸爸商量才能决定。结语，回首26年的修炼道路，自己从一个癌症病人到一个助师救人的修炼人，从大陆对大法弟子残酷的环境，来到海外参与媒体和干净世界平台救人，时刻都在师父的指引和慈悲保护下。我愿听师父的话，走好走正自己的修炼路，完成救度众生的使命，和师父回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